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孝文千刀，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国，自从道武帝拓跋圭打败后燕国，开始统治中原州郡，一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已经有74年了。在这70多年里面，北魏陆续消灭割据中原各地的政权，统一北方和南朝对峙。于是中原的州郡和中原的汉人成为北魏统治的主体。北魏亦都要依赖中原百姓的赋税收入，以及要得到中原豪族大姓和士大夫的支持，政权然后才可以巩固。甚至向来以游牧为生的鲜卑王侯贵族，亦都逐渐拥有大量田产、奴仆，他们的子孙已经不再以放牧为生，于是政治结构和生活方式不得不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例如政治方面，由道武帝时代开始，已经选拔大量中原士大夫做官，制定各种行政制度、礼节仪式，订立法律，规定赋税条例等等。生活方面，飲食習慣、衣服、房屋、語言亦都不知不覺地仿效漢人，更加有不少鮮卑人和漢人通婚，鮮卑人遊牧時代的傳統於是逐漸消失。這種變化雖然十分緩慢，但是70多年的時間所累積的變化已經非常顯著。正如我們前面說過，中原州郡已经成为北魏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北魏君主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加强治理，最初就是笼络中原豪族大姓给予官爵，亦经常派遣使者巡行州郡观察风俗。但是自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原经常受战祸影响，平民百姓为了自保，逼住要依附豪族大姓，成为所谓任父户。任父户只受豪族大姓支配，成为暴曲、田客、奴婢之类，完全不受政府管理。正所谓民多任务，50、30家方为一户，就是当时的情况了。北魏政权逐渐巩固之后，当然不愿意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了。所以到了孝文帝太和9年，当时仍然是冯太后执政，由主客给事中李安世建议推行均田制，以一夫一妇为单位，按比率授予耕地，奴婢耕牛亦有权照比例授田，于是打破豪族大姓垄断的情况，所有百姓直接向政府缴纳赋税，受政府政令约束。冇几耐之后，为了配合推行均田制，就在各乡村设立三长，即是党长、里长、邻长，负责统计户口、编造户籍，维持地方秩序，令到北魏政府的力量有效地到达民间，减少豪族大姓凌益孤弱的事发生，令到丹陋之夫亦有顷某之分。而直接向政府納税的百姓大為增加，雖然說稅率很輕，但是政府的收入仍然大增，而中原州郡對北魏政權的重要性亦相應增加。因此北魏鮮卑貴族傳統遊牧形式的政治和文化就更加不適合當時的發展了。北魏孝文帝進行大改革，將首都由接近塞外的平城迁到中原核心的洛阳，是推行大改革的标志。但是当时不少手握兵权的鲜卑贵族和元老大臣心有不甘，努力阻止迁都和改革。太和17年，即是公元493年5月， 孝文帝召集鲜卑贵族将领到首都平城，以亲自领兵伐齐为借口，准备迁都洛阳。
各位皇后，朕召集各位来京师，是希望各位跟随朕南征，讨伐齐国。
伐齐国，好啊！
各位，齐主老朽昏庸，只要我大军压境，齐人必然无法抵挡。
万岁！万岁！
况且朕命令太常卿王岑占卜，得到革卦，正是汤武革命，应乎天而信乎人的吉兆，我大魏一定可以大功高成。
万岁！大魏万岁！
启禀兴王，微臣认为兴兵伐齐必须审慎。
任城王为什么反对朕伐齐？
兴王，微臣认为齐国尚未纷乱，如果兴王伐齐，齐人一定誓死抗拒，我大魏未必有利。而且魏齐和好已经二十多年，无故兴兵是我大魏败盟，请兴王三思。
阿晴，唔通朕违抗天命咩？
系啊，天命不可违啊！
兴王，我大魏取得中原州郡已经八九十年，如今兴兵，只不过系讨伐江左未服，并不符合汤武革命。微臣认为占卜所得，并非吉兆。
咁格卦九五爻辞，或大人苦辩，正系大吉之象。任城王怎可以说并非吉兆？
陛下即位已经二十多年，怎符合苦变卦象呢？
阿晴，无谓多讲，朕主意已决，而且所有皇后将士都准备妥当，怎可以临出发而诸多阻滞？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不用多讲。
兴王，社稷虽然是陛下所有，但是小弟身为社稷之臣，社稷安危，微臣不可不理。
阿晴，你有所不知，各言其志，亦都无大碍。你迟啲入嚟后宫，朕有说话同你讲。阿晴，如今在后宫之内没有其他人，朕不妨坦白讲你听。
有什么事呢？兴王，
朕知道你为人耿直，也甚忧国忧民，但是朕今次亲自领兵伐齐，其实是假的。
兴王伐齐是假的？
没错，朕是想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
我大魏在漠北兴起，徙居平城，征服中原周郡。但是平城不过是用武之地，如果朕要制御华夏，推行文治，令天下百姓归心，四夷朝贡，必须要移风易俗。朕因此希望迁都洛阳。
洛阳是中原中心，兴王希望迁都洛阳，作为经略四海根本，小弟非常赞成。
既然你赞成，朕都好快慰。但是我鲜卑国人，世代生长北方，假如朕贸然宣布迁都，一定会有人反对。如果引起骚动，令到国人不安，反胃不美。
所以兴王借征伐齐国为名，召集所有皇后将士，然后亲自带他们去中原，到时既成事实，他们就算反对，亦不敢在兴王身边发作。
没错， 朕就是希望带鲜卑国人去中原宣布迁都。
咁兴王应该安排好善后，以免离开平城之后有不测变故啊。
系，朕准备派广陵王去边疆安抚六镇将士，派河南王镇守关中，太尉托拔披辅助太子留守平城，以防不测。其他皇后公卿都跟随朕南征。
陛下明察，非微臣思虑所及。
阿晴，你是朕的将领，要随时替朕留心。
微臣遵旨。
那我们九月出发南征。各位皇后，各位将士，我大魏大军自从离开平城到达洛阳，准备南征江左已经半个月有多，但是连日大雨，大军无法前进，各位有什么意见？
启禀陛下，天不造美，我大军受阻，不如退兵返回平城等待时机。
不如退兵吧。
退兵？大军已经誓师出发，岂可无功而还，动而无成，朕怎样对后世交代？如果各位不想南征，就跟随朕留在洛阳。
留在洛阳怎得？
朕世居北方，早有迁居中原之意，如今南征无成，朕决定迁都洛阳，各位认为点啊？
陛下，微臣镇南将军物纽于烈认为，陛下远虑非臣等所能及，但系我鲜卑国人世代居住北方，忽然间要迁居中原，微臣恐怕人情恋旧，有所不愿。
咁有几多人唔愿意迁居洛阳？
大概有一半。
一半？好，各位皇后，你哋有人反对迁居嘅，行过去朕嘅右边。
臣等不敢反对。
好啦，既然大家都唔反对，朕就决定迁都洛阳。任城王托拔清。
微臣在，
你替朕翻去平城，宣谕百姓。
遵旨。
陛下，洛阳未有宫殿，城墙方向又破旧不堪，居楼不便。陛下不如暂时返回平城，等洛阳改建完成，再迁都都未迟啊！
朕已经出发，岂可大事未成就返回平城？咁呢，朕暂时到叶城居住，由尚书李聪、张作大将董耳负责经营洛阳。迁都之后，从此天下一家，称为河南洛阳人，再不分华夷。
臣等遵旨。
启禀兴王，微臣奉派返回平城宣谕国人，有不少人已经赞同迁都，而且愿意混一华夷，改变旧习俗。但是东阳王托拔披、燕州刺史穆卑、尚书于果等人反对，要向陛下面陈。
东阳王他们反对？
是，请恕微臣无法子劝服他们。
他是元老众臣 为人固执。阿晴，
在，
请佢入嚟见朕。
遵旨。
啊，微臣东阳王托拔披叩见陛下。
东阳王免礼，赐座。
谢陛下。啊，陛下，平城是我大魏基业，点解要抛弃根基，迁都洛阳呢？
东阳王，朕要云一怀疑，平城地方偏僻，非帝王之道。洛阳位于九州中央，自古以来都是号令天下所在。
陛下，请恕老臣浅陋，中原并不出产战马，而且我鲜卑国人，安居平城，一旦迁移，必定要改变习俗，老臣恐怕人情不安吧。
唉，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并无固定。我大魏祖先亦迁徙多次，到杜武皇帝，然后迁都平城。如果东阳王要守旧，岂不是要返回北方大鲜卑山？至于战马，只要管理妥当，何患无马呢？
不过陛下改变习俗，要鲜卑国人改用汉人姓名，学习汉人语言，改着汉人衣冠，国人难以习惯噃。
朕亲身奉行，有何不可啊？
陛下都是先卜世，征求天意，再作决定啦。
卜世，古语有云：卜以决而，不疑不卜。朕迁都洛阳，是应天顺人，无需卜世。
唉，老臣都无话可说咯。
我大魏迁都洛阳已经有三四年。阿晴，
在，
近来皇后恭卿有咩表示？
启禀卿王，我鲜卑国人跟随陛下迁居洛阳，已经逐渐习惯。
嗯，
他们改用汉人姓名，穿着汉人衣冠，还有不少人与汉人通婚。陛下混一怀疑的计策，可谓非常见效。
好，鲜卑国人仲应该多读经史，自然会知识广博，有用于国家。
是，但是微臣听见话，皇太子受人唆摆，经常反对陛下。
唉，皇太子留在平城多年，受人愚弄，只会对朕不满，朕会严加约束的。
陛下，匆匆宣召微臣入宫，有何分事呢？
唉，阿晴，皇太子忽然带领侍卫杀死朕派去监管佢嘅人，声言逃奔平城。阿晴，你要替朕想办法。
陛下无需忧虑，微臣暗中派人追佢翻嚟啊！
追到佢之后，将佢囚禁喺河阳城，严加看守。
遵旨。
唉，朕要移风易俗，实在困难重重。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即是公元493年开始迁都洛阳，表示放弃鲜卑的旧有风俗习惯，实行汉化。但是有一些鲜卑贵族暗中反对，例如皇太子托拔珙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后来孝文帝杀了太子托拔珙，另外立第二仔托拔珂为皇太子，即是后来的北魏宣武帝。不过反对汉化的势力仍然存在，尤其是镇守北方边疆的六镇鲜卑，在二十几年之后终于爆发大动乱，令到北魏崩溃和分裂。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主要有两大方面，其中改定律令，颁布太和律，改官制，制定各种仪式、礼节、赋税制度等等，属于政治方面。而规定鲜卑人改用汉人姓名，禁鲜卑语改用汉语，禁胡服和汉人通婚等等，就属于文化方面。总之令到鲜卑人逐渐和汉人同化。在改姓方面，鲜卑王族托拔氏改姓元，八大姓例如幽木灵氏改姓木，布禄姑氏改姓禄，贺兰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贺刘氏改姓刘房的刘，物纽于氏改姓余，核系氏改姓系，屈迟氏改姓卫，后来都成为河南大姓。至于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及的均田制，对后世影响很大。均田制是北魏政府特别针对当时中原豪族大姓，任备大量户口，拥有大量田客奴婢，政府政令不能直达民间，而百姓又受豪族大姓约束，不能自主而设立的。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可以领取耕地40亩，妇女20亩，有耕牛一头的可以领耕地30亩，每家以4只牛为限。另外每个男丁可以领取20亩桑田，年老之后耕地要归还政府，桑田就可以传给子孙。政府收税以一夫一妇为单位，地方官吏亦都有公田。当时由于中原经过五胡乱华，所以户口大为减少。虽然北魏初年政治社会较为安定，但是人口仍然有限，于是荒地和无主荒田很多。北魏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荒地荒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令到他们有田可耕，无需依附豪族大姓，因此政府亦都可以直接治理百姓。北魏均田制并非将土地国有，亦都没有没收豪族大姓的土地，所以推行得十分顺利。北魏末年至到隋唐时代，执政者更加利用均田制发展寓兵于农的府兵制，成为一种比较优良的制度。
5000年之孝文迁都，是由李学斌、蔡雅阁、曾永强、卢伟力、莫家驹、林有荣、温泉、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